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9月27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华盛顿时间上午10点。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举行第二次峰会进行计划，很快将宣布细节。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是挑衅，中国坚决反对，但是美国不认同这种看法。教宗方济哥致信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评价。与此同时，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再次表示，教宗有时候会被误导。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通过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他的行政当局正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很快将宣布细节。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正在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时间可能是10月以后。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将在联合国安理会向各国部长通报朝鲜去核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在纽约联合国大会间隙的一次记者会上拒绝提供朝鲜去核进程的时间表，他说，我们不是在做时间游戏，如果要花2年、3年或5个月都无关紧要，现在没有核试验，没有火箭发射试验。特朗普总统反驳了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他们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之前就与金正恩会面是放弃操控力。特朗普总统说，除了时间以外，他什么也没有给朝鲜，取消制裁才算是给朝鲜好处。他还为取消去年8月的美韩联合军演的决定做辩护，说那是为美国纳税人省了一笔钱，省了一大笔钱。朝鲜一直认为美韩军演是挑衅。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是挑衅，中国坚决反对。美国 B-52 轰炸机在本星期在南中海附近参加了联合作战演练。美国国防官员表示，任务的目的是强化备战，增进与地区伙伴的联合作战能力。中国在南中国海与多个国家有领土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表示，对于美国的挑衅行为，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美中两国正在进行持续数月的贸易战，军事领域也有摩擦。中国日前拒绝了美军军舰停靠香港的请求，并取消了原定于本月晚些时候进行的军方高级将领会晤。此外，中国对美国最新对台军售表示抗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飞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如果放在美国没有把南中海军事化的20年前，这就是只是一架飞机飞往迪戈加西亚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轰炸机而已。近几年，中国试图在南中海加强领土宣示，在南中海的7座岛屿和岛礁上，中国修建了跑道、雷达、导弹装置在内的军事设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致函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评价。与此同时，香港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再次表示，教宗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我们不能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教宗方济各9月26日致信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对此，退休的前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刘百年对美国之音说，
中韩关系早有改善，早就和解了。就昨天不发表了个临时协议嘛，那就是和解的结果，对话的结果。早解决的话，中国教会就不分不和解，应该抱着和解的这个心情，好好学习教宗这封信。
天主教通讯社亚洲新闻援引教宗方济各的话说，他还希望中国领导人以信任、勇气及远见继续长期以来所进行的对话。方济各还说，中国是一个富饶而且具备契机之地，中国人民是文化和智慧及珍贵宝藏的工匠与守护者，耐得住逆境，并结合不同特点而变得精炼。同一天，香港荣基主教陈日军接受媒体采访，谈到对教宗的信任问题。反中达成临时协议之后，教会内外舆论对梵蒂冈的判断力提出质疑，失去对教宗的信心，加上教廷高层不断为一些丑闻所困扰，陈日军本人最近还为此出了新书，揭露教廷高层的腐败。陈日军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
教会就发生了很多事情啊，有些丑闻啊，那么很多人对教会已经有失了信心的，不是单单地下的，很多地上的对这个教会也会失信心了。有些教廷的人呢，看起来他们没有信仰。当然，我绝对不说是教宗失了信仰啊，我说他身边的人了啊，因为教宗对这个中国的共产党，他肯定不明白、不了解的啊，他恐怕是充满这个乐观的心态啊，他以为跟他们做朋友呢，一定帮助解决问题了啊，其实他不懂啊，共产党怎么样的啊，我是对教宗身边的人是。没有信心，可是对教宗，当然我们还是要保持信心的啊。
那么教宗会不会犯错呢？陈日军说这是可能的，但是教友不要轻易地说教宗错了，就是教宗错了，那是他身边的人出了不好的主意。我们不要公开地攻击教宗，教宗不会故意犯错。陈日军说，
所以我不会批评教宗，我现在批评的是教廷，是他身边的人，教宗身边的人啊。所以如果肯定教宗做了一些我绝对不能赞成的事情呢，那我就不出声了啊。我就希望国内的教友们也不要反对教宗啊，尤其是地下的，我很了解他们肯定很痛苦，是吧？可是我跟他们说不要反对教宗啊，因为我们是相信的是耶稣基督。
针对教宗发出的这封信，呼吁和解与信任，北京家庭教会人士徐永海对美国之音说，
如果这件事情啊发生在20年前，发生在80年代啊、90年代啊，大家肯定觉得哎，教宗啊做这件事啊是好事，因为那个时候不了解。但是发生在今天，大家就对这个就不理解了啊，因为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中国这个现实状况了。
天主教通讯社亚洲新闻刊载的教宗方济各的信还说，近期针对目前在中国的天主教团体，尤其是针对他的未来，流传着许多彼此相反的声音。我知道这些纷乱的意见和看法会导致不少的混乱，会在许多人内心引发反面的情绪，对某些人而言会产生疑问和困惑，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有如同被圣座抛弃的感觉。对华援助9月26日报道，中国对公民宗教信仰管控的范围持续在扩大，除了教育领域要求师生签署不信教承诺书，中国当局近日向浙江和江西等地的卫生系统又提出了书面警告，凡是参与宗教活动可被解聘，医务人员负有制止和举报宗教活动的职责。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在瑞典电视台娱乐频道负责人星期三就一个有关中国游客的政治讽刺节目造成的误会道歉之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9月26日再度发布公告，坚决 拒绝接受道歉。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瑞典电视台娱乐频道负责人赫尔并没有就节目中针对中国的攻击和对中国人的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做出深刻的反省，更没有就节目中使用缺少台湾省及西藏部分地区的中国地图做出反省道歉。这样的道歉缺乏诚意，是敷衍的，也是虚伪的。公告再次强烈敦促瑞典电视台及节目组向全体中国人民和华侨华人做出真诚道歉，并承诺彻底摒弃种族主义。瑞典电视台娱乐总监托马斯·霍尔周一表示，将本来是嘲笑种族主义幽默节目的部分内容上传到优酷是一个错误，感到遗憾，并强调节目是要说明恐华症在瑞典并不像其他形式的歧视那样受到关注。这个节目被称为是帮助中国游客避免在国外引发问题的指南，称宠物狗不应该被视为潜在食物，并告诫不要在历史遗迹外大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一表示，瑞典电视台的辱华节目恶意侮辱攻击中国和中国人，主持人的言论充满对中国和其他族裔的歧视、偏见和挑衅。中国外交部和驻瑞典使馆已经分别在北京和斯德哥尔摩向瑞方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要求瑞典电视台有关负责人立即采取措施消除恶劣的影响，并保留就此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同时，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周二呼吁该栏目组深刻反省，立即做出真诚的道歉。而赫尔随后星期三晚些时候在个人博客上发文，称节目的本意是讽刺种族主义，但对那些感到受到冒犯的人士道歉。不过赫尔的道歉遭到中国驻瑞典大使馆的严正拒绝。瑞典外交部星期三不愿对事件做出评论，只是表示事件涉及言论自由。对于最初由中国三名游客在瑞典因酒店住宿问题引起的风波继续发酵，一位移居瑞典多年、一直跟踪并关注事件发展的华侨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和朋友们时常讨论事件，认为中国外交部从开始便高调介入，令人不解，让人相信背后有政治原因，具体的就是报复瑞典上个月允许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入境访问。这位华人表示，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在没有搞清楚基本事实后便高调介入三名游客自称受到瑞典警察粗暴对待的事件，但在表明这几位游客撒泼耍赖的视频曝光后被搞得非常的被动，受到外界的非议。他表示，本来事件似乎已经平淡下来，没想到瑞典电视台的这档专门搞笑时事新闻的政治讽刺娱乐节目又引起更大的风暴，让本来感到无趣的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有了出气和挽回面子的借口。他认为这个节目对于毫无政治幽默讽刺传统和国情的中国来说肯定无法接受，尽管被中国教育出来的他对节目也有点不舒服，认为在基本上不懂中国国情的情况下制作这么一个幽默节目没有必要，但毕竟瑞典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常年生活在自由社会的他已经习惯了。不过他补充说，他在瑞典长大的孩子看过节目后，除了认为有几个词用得重了一点外，没有觉得节目有什么不妥。这位华人表示，他本人和一些朋友都给这个电视台写过几次信，表达看法，也希望事件尽早结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的报道。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已故的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被软禁八年之后，在今年七月获准离开中国赴德国之后，他星期三首次来到纽约参加一项公开活动。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
星期三晚上，刘霞在曼哈顿上东城出席以前捷克总统哈维尔的名字命名的基金会所举行的一个研讨会。在会上，他感谢所有关心刘晓波和他的朋友们。
谢谢哈维尔基金会这次能邀请我过来，谢谢在座所有的人，也谢谢这些年来所有为晓波和我一直努力的朋友们，谢谢大家。
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讨论会上，刘霞只讲了一段话。
我觉得我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说什么，但是我在这可以讲一个，就是在晓波最后的日子里，我曾经给他讲了2009年，就是卡夫卡办公室曾经给我发来了8个关于刘晓波的问题。我记得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问我说会不会有一天刘晓波就是又回到公共视野之后会不会一呼百应。那个我当时我跟晓波说，你猜我怎么回答的？我说的我感觉不到，我觉得我也看不到，我说我就这样回答的。小波听了以后就笑了。
与刘霞同行的是获得2018年哈维尔图书馆基金会勇敢作家奖的异裔作家廖一武。刘霞获得了该奖的提名，他们应邀参加今天的讨论会和明天的颁奖活动。
我小波走的时候，对在场的护工、还有医生，然后还有那些护士，总之这当中，我猜想的话，有很多不明身份的人，然后对他们说那个就是我要走了，谢谢，我要走了，谢谢。他老是就是在重复。
虽然刘晓波已经去世一年多，但每当提起刘晓波，刘霞仍难掩心中的悲痛。廖一武说，刘晓波去世后一个多月，他打通了刘霞的电话，了解了刘晓波临终的情况。
他当时就说那个晓波走的时候就是两只脚就是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就这么摆动摆动，也意思说就是在向天堂走去的那么一个意思。
在廖一武叙述刘晓波临终情况的过程中，刘霞两度打断他，最后刘霞在一张纸上写了到此为止，递给廖一武。之后廖一武就没有再回答与会的李安友教授提出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这么怕刘霞的问题。廖一武在讨论会上表示，西方各国受中国市场的诱惑，除了德国总理默克尔，无人愿对刘晓波的命运发声。
如果说美国不发动这个贸易战，
他表示，如果不是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被软禁了八年的刘霞可能还出不了国。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只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星期三在印度洋与英国海军的阿盖尔号军舰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目前正在前往南中国海和东亚巡航。英国、日本和美国这三个盟国都担心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航道，每年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货物运出经由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南中国海航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高级官员说，日本与英国海军有传统上的联系，两国都是美国的紧密盟友，联合演习是加强合作的机会。中国对南中国海几乎所有的海域宣称拥有主权，其他南中国海主权胜诉方还有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台湾和文莱。南中国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海底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蕴藏。 美国在南中国海进行了多次自由航行行动，日本没有进行过类似的行动，但今年八月宣布日本的一艘潜水艇、两艘驱逐舰以及加贺号直升机航母在南中海举行了演习。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此举减少了美国对又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间隙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峰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我们今天同意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他还说，多年来日本出于各种原因一直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判，但是现在愿意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我坚信我们将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白宫发表一份声明说，两国在完成各自国内程序后将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范围包括产品和服务业等重要领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则称，这个谈判是拓展美日关系的十分重要的一步。莱特希则对记者说，美国和日本的目标是尽早批准一个全面自由贸易协议。日本一直不愿意与美国谈判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是希望美国能够考虑重返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特朗普总统2017年宣布退出这项广泛的地区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不满日本对美国贸易的690亿美元的顺差，一直敦促安倍首相通过谈判达成双边贸易协议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9月26日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参议院表示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这项法案全名为2018年善用投资促进法，简称建设法。这项法案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与美国国际发展署的两个部门合并，并设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加倍提供经费，帮助全球贫困人口兴建基础设施，发展经济。发起这项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曾经说，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的直接回应。中国政府最新的数据表明，中国八月工业企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增速创5个月来的新低。中国国家统计局星期四公布，八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9.2%，较七月下降了7个百分点，为今年三月以来的最低增速。中国统计局工业司和平博士解释说，虽然增速有所下降，但利润同比提高，消费品、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加快，工业结构趋于改善。路透社援引金融服务公司荷兰国际集团中的中国分析师彭艾绕的话说，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放缓，证明美中贸易战对中国的制造业的影响开始显现。彭艾绕对路透社说，有外资投资的中国工厂所受的影响最大。还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的去杠杆改革也是影响需求的原因之一。中国在过去的几年里试图减少企业债务，打击高风险借贷。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中国在美国平面媒体打广告，试图用图文形式影响美国中期选举，特朗普总统予以谴责，北京则否认试图影响美国的选举。今天美国之音的媒体观察，我们来看看中国日报在爱荷华州的广告及其效应。
海涛你好。
啊，你好玉文。
我们先简单的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个事情的始末。这是中国最大的英文日报中国日报，他们是上个周日啊，在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德梅因纪事报刊登了据说是四个 整版的广告。
是是是。
那么他们主要广告内容里面是抨击特朗普总统发起的贸易战会影响该州的这个农民。
对。
那我们也知道爱荷华州一直以来就是共和党的一个大票仓。
对。
所以呢，这个中国日报的做法，哎，也立刻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了。所以他在联合国上说了一些话，他到底说了些什么？他是怎么回应的？
是这样，上个周末呢，这个中国日报在那个德民纪事报发表了四版的这个。中国日报的所谓的报道和消息、新闻分析、评论还有照片，那么他主要想说什么呢？他主要想就是告诉美国这个爱荷华州的读者，那么你们现在你们的总统说现在选中和中国打贸易战是不对的，会影响你们的利益等等。他的意图呢，就是想通过这个来影响这个爱荷华州的选民。到了2018年的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不要再投你们的领导人的票等等，他就这个意图是非常明显的。结果呢，这个一出来，就美国的这个媒体啊，就政界马上都注意到了，因为以前中国在这方面做的花的钱也不少，做的广告也不少，但是没有这么一次引起了这么直接的反响，因为他在贸易战这个下面谈美国的这个。老百姓选举的倾向、选举的这个注意力，所以这个呢，川普总统马上就注意到了。结果他周三在联合国，他本来是主持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个例行讨论会，讨论什么呢？讨论是核武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的问题。结果在他是主持会议的，结果他在主持会议当中讨论这个对伊朗啊、对朝鲜啊、对等等这些国家限制核武器、限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时候，他突然讲了一句：“中国是如何如何，他们试图影响我们美国的这个选民，他们不想让我继续当总统等等，因为我打和他们打贸易战。”他就突然插了这么一句话。当时呢，就是很多人就是不理解，就是为什么川普总统在那个场合下谈到了这句话。当时在中国在场有外长王毅，王毅也非常不以为然的：“哎，你怎么谈这些东西？”后来王毅在发完言之后。又补充了一句，我们中国人从来不干涉别人的内政，就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但是特朗普总统呢，昨天在联大发言之后呢，他接着下来以后，他又发他推特，他这回在推特当中明确的点名中国在德民纪事报上发表这种广告，就是想影响我们美国的选情，就是想针对我和我对中国打贸易战。来，希望影响我们的这个川普还后来专门把这个原因给点出来了。
嗯哼，是我们知道啊，过去我们在谈论过说这个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还有这个环球电视新闻网注册为外国代理人的时候，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试图影响美国政府的政策。那么今天中国日报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引起了特朗普总统的关注。那么你刚刚提到了王毅的这个回应，那么中国外交部似乎也做了不少的回应，中方到目前为止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反应？
周三呢，在北京有个例行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耿爽呢，他就专门提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从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他说：“这个，因为他说中国的媒体和美国的媒体和外国的媒体进行合作，这是常有的这个一种合作方式。美方对我们的这种指控是这个子虚乌有，没有的事儿，就是无中生有、胡说八道的这么意思。但是实际上呢，耿爽这里头他只谈到了这个合作的。”方式，他并没有提到内容。而德民纪事报、中国日报在德民纪事报上发表的这四篇大整版的广告呢，文章呢，完全是谈的内容。而美国各方对这个中国日报的这种做法，对中国方面这种做法，也完全是抨击他的内容。而特朗普总统也是抨击他的内容。在这一点呢，就是耿爽先生呢，他完全把他给避过去了。他只是谈这个合作的方式。我中美有很多的合作方式。的确，中国日报以前也和华盛顿邮报也进行过合作，也谈到很多的是其他的什么钓鱼岛啊、什么争端等等。但是从来没有像这一次，在这种环境下、这种场合下、这种时间内，美方对中国的这种对美国媒体的这种报道的影响，是有如此这个深刻而广泛的影响，这是头一次。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外交部9月27日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批评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仪式作出了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北京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历来不干涉别国内政，国际社会早有公论。他说，世界上最惯于干涉别国内政的是哪一个国家？国际社会很清楚。耿爽还敦促美国停止损害两国关系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错误言行。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指责中国干预美国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中国立即回应说，中国没有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对于中国是否做了任何类似于俄罗斯那样干预美国大选的动作，白宫提出的证据并不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主持联合国安理会会议时说，中国一直试图干预美国11月的选举，他们不想让我或我们赢得选举，因为我是贸易上挑战中国的第一个总统，我们不希望中国来插手或干预我们的选举。他还说，证据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我会告诉你们的。后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有什么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证据时，特朗普总统说，证据很多，但是他没有详细说明，只是说那些内容是有机密性的。反之，特朗普把焦点对准中国最近针对美国农民大做广告，反对特朗普对中国的贸易惩罚性关税措施。特朗普说，我们不会让中国干预我们的选举，就像我们不会让俄罗斯这么做一样。星期三在出席联合国安理会会议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听到特朗普总统指责中国干涉美国选举时，表情有些意外。随后王毅回应说，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不接受任何对于中国的无端指责。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月26日决定加息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区间上调至2%到2.25%，2.25%创2008年以来最高。而国际间对此反应不一，有的跟进加息，有的则保持不变。因美国劳动力市场和经济扩张表现强劲，美联储今年已经连续加息了三次，市场预测12月 还将再加息一次。路透社报道说，在亚太地区，中国、台湾、新西兰、韩国等没有跟进，维持利率不变，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星期四则跟进提高利率，以支撑其货币，缓和通货膨胀和金融稳定的风险。中国的《新京报》一篇评论文章以“美联储再度加息，中国不必闻鸡起舞”为标题，指出美联储的加息决定会对中国经济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必须闻鸡起舞。中国人民银行已经明确表示不会改变中国的利率政策。美联储这一次还首次在声明中删除了货币政策立场仍然宽松的措辞，引发外界关注。声明表示，美国经济前景面临风险大致平衡，通货膨胀指标仍然保持在 2% 的目标值附近，而且长期通货膨胀预期指标少有变动。同时，美联储再次重新渐进加息路径，与达到最大充分就业及 2% 的通货膨胀的目标保持一致。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香港民族党9月24日被香港政府特区政府取缔，这是香港回归中国以来第一个被取缔的政党，各方反应如何？就在同一天，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接下来我们连线请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申华来给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在星期一这个消息传来以后，大家都仍然在热烈讨论当中，那就是香港民族党的被禁，它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影响？民族党的下一步，他们准备怎么做呢？
是，昨天来讲呢，香港政府已经取缔了这个民族党。那么今天呢，好像外表看来呢比较平静，实际在平静下面来讲，有很多事情正在来讲的不断的这个发酵。 现在舆论普遍关注的就是民主党被禁以后相关的法律疑问呢，这个已经出台了。那么第一个疑问来讲呢，大家就关注，就是如果向民主党继续提供场地，那么这就要违法了。那么违法的结果是什么呢？根据现在我掌握的情况呢，那么政府可能要征收13000美元的罚金，那么当事人呢恐怕要2至3年的这个牢狱之灾。另外作为媒体啊，我们媒体现在来要采访这个民主党的那个相关人员，恐怕也要掂量掂量，这里面也有一些说不清楚的问题。那么大家来讲的媒体人员也都在议论相关的问题。另外来讲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被取缔，他现在这个法律过程还没有完，现在有两点。第一点来讲，就是三十天之内，从昨天开始，30天之内，这个民主党呢还可以来讲呢向这个特首林郑月娥还有一个行政会议提出申诉，就是30天要提出申诉。那么就向林郑月娥和他下面的一个行政会议，大家知道这可能性到底有多大了。除此之外，过了30天以后呢，这个民主党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以申请司法复核。所以说来讲，这个事情呢还没有完，法律程序还没有完。尽管来讲，大概大家也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但是还有戏要看。那么关键问题来讲呢，就是取缔这个民主党是不是从法理上站得住脚？我们下面来讲呢，我昨天采访了一下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涂谨申议员，我们现在呢听一下涂谨申议员代表民主党是怎么就这个问题表态的。
民主党不支持港独，但是我们支持香港享受在基本法里面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跟介绍自由。我们因为保安局局长的基础是不稳固的，因为他所依靠的行为不能够达至所要求的很高的标准。
所以说他这个很高的标准呢，就是说这个民主党是不是构成了一个暴力起义啊，或者来讲要推翻政府这样一种态势。从目前来讲呢，根据这个民主党的观察还有社会舆论的一些看法，好像来讲呢民主党并没有走这么远，因此它还是一个社团运作这样一个过程。那么与此同时呢，我要讲一下另外一方面情况呢，这个事情来讲呢，在香港的这个震动是非常大的。仅仅一天，这个香港的保安局宣布取缔这个民主党以后，各个方面的反应铺天盖地而来。而且在一天之内来讲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美国表态了，英国表态了，国际人权组织两次表态，一个来讲呢，就是他驻香港的这个特别代表表态了。那么今天下午傍晚的时候，我看到国际人权组织的总部也表态了。这个另外来讲呢，所有香港的泛民主派的这个政治团体，你像社民联，你像公民党、像议会阵线，他们都站出来就此问题来讲呢进行表态。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确来讲呢，香港政界这个产生了非常大的震撼。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台办的港澳办也表示了，他们认为香港民主党勾结外部势力，利用各种方式煽动有纲领、有预谋、有组织的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所以说的，中国官方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这个在这个问题上呢，我们想听一下程翔，就是这个香港的一个资深媒体人，他对问题的根本是怎么看的？也是为什么这些年轻人90年出生的、96年出生的，现在他们走到这个政治这个前沿上来，为什么？下面我们听一下程翔的说法。
回归以后，特区政府的政策跟香港的宗主国的政策、港英的政策是要是远远比严峻的多。这个呢，本身它就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回归以后，这个年轻的一代越来越不满这种状况，越来越希望独立。我觉得中共与其要用这种猛烈的手法来压制这个独立，不如他从他的政策好好来思考一下，为什么他政策会导致年轻人要独立。
那么现在香港的政界包括社会舆论都普遍关注下一步的走向。那么这个有舆论认为呢，现在港独已经成为这个攻击的重点，那么下一步到底是哪一个政治团体？他们有的认为是自觉派，因为香港有自觉派，你像这个众志就是一个自觉派， 重视呢，恐怕会成为下一个焦点。那么然后要是哪个组织或哪一类组织成为攻击的目标呢？他们谈到了就是现在香港的民主派。所以说来讲呢，现在的实际上香港这个政治生态方面进入了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
嗯哼，是申华，除了进入敏感时期之外，也进入一个有意思的时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看到就在我们说香港民主党被禁的同一天，一个自称是受到了习近平思想感召的香港共产党宣布成立了。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那么香港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那么这个消息呢是刚刚爆出的，今天下午来讲呢是这个傍晚的时候这个消息出来的。那么现在看了一下，这本源呢是月初开始在 Facebook 专业上成立的一个这个香港共产党，就是月初的时候在 Facebook 上来讲有一批人来讲宣布这个成立香港共产党，也就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民主党被取缔的当天，这个组织来讲呢向保安局这个提出申请，想来讲呢正式成为社团。那么这个在这方面来讲呢，还要等保安局方面具体怎么运作，是承认呢还是不承认。但是这个组织讲得很清楚，你承认和不承认，我昨天宣布了，那么来讲呢我这个组织就算成立了。那么现在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组织它的一些政治纲领，那政治纲领呢要用中国大陆那边来讲的话，恐怕是那个左的味道是非常浓的。那么这个它里面甚至谈到了不排除武装起义，
嗯，
而且在一国两制这个问题上来讲呢，它要倒推到什么呢？就是不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要抓香港的那个走资派。那么认为这个在基本法里面也承认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他们这个政党，也就是香港共产党不能允许的。
嗯，
所以对于这个党的这个政治色彩，大家刚刚因为消息刚刚出来，大家都在分析。现在来讲呢，在以后来讲呢，我们并继续跟进报道，对这个党的政治色彩呢，我们进行详细的报道。
各位听众，中国美国对中国进一步加征惩罚性关税，并对中国军方重要部门及其负责人实施制裁之后，北京连续做出强硬的姿态，宣布取消中国副总理刘鹤访美，召见美国驻中国大使和武官，随后发表有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白皮书，并由国务院新闻办举办发布会，抨击他所说的美国贸易霸权主义。有分析人认为，高喊一些挑起民族主义的空洞口号，避免正面回应公平贸易原则等方面的问题，不利于解决美中之间存在的分歧。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9月24号，美国对中国价值2000亿美元产品加征10%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当天，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美国宣布对中国军方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引发中国的强烈反应和舆论震撼。此时中国官方发布的这份白皮书引起了广泛关注。年初以来，美中两国贸易摩擦持续升温，尽管双方已经进行了数轮谈判，目前仍未达成一致。中国国新办的白皮书说，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双边经贸关系意义重大。白皮书重复了中国的一贯论调，称美国政府单方面挑起贸易战，导致美国自身利益受损，中国不愿打贸易战，但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白皮书认为，美中贸易具有互补性，不应仅从货物贸易差额来评判得失。现任美国政府强调的公平贸易以美国优先作为前提，而非基于国际规则。白皮书否认了美国对于中国强制技术转让的指责，认为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做出了巨大努力。白皮书还列举了中国政府对于美国政府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的诸多指责。中国商务部副部长、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傅资英周二在记者会上罕见地以亲身经历举例指出，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有大量贫困人口，中国需要努力发展经济来帮助中国的穷人脱贫，以免使穷人更穷、富人更富。
我去年年初去广西，离我们广西的首府南宁大概是100多公里，我是自己去的啊，没有任何官员陪同。随便走进那个山村啊， 都不可思议。一位老战士是抗美援朝的，养了三个孩子，三个儿子，只有一个儿子能够娶媳妇，穷啊，盖的房子，这个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小孩、大人、老人都在地下搁的褥子或被子，一顿饭就是一个火盆上，一锅玉米粥啊，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老头见到我呀，颤颤巍巍的拿出来揣到他胸口的抗美援朝的纪念章、功勋章，当时我的泪都流下来了，我手里就那么几百块钱，我都给他了。
这位中国官员的这段原话出现在官方发布的文字记录中，但有关抗美援朝和纪念章、功勋章的叙述显然遭到审查删除。 CNN 记者问，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觉得美国对中国实施的关税政策和贸易措施不仅仅是经贸摩擦的问题，而是全面遏制中国发展崛起的战略步骤，在此背景下，无论多少经贸磋商和谈判是不是都没有意义。傅资英回答说，对中国的遏制也好，所谓的贸易战也好，都不符合人类和平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纵观历史，战争也好，贸易战也好，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是谁支付啊？是人民。
周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了美中全国委员会负责人。王毅在会谈中提到，中国无意寻求贸易顺差，愿意通过协商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王毅认为，美方加征关税的行动说明其缺乏诚意。中国周二拒绝了美国军舰十月访问香港的请求，中方也没有解释拒绝访问的原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中方一直根据主权原则和具体情况逐案进行审批。上周，美国宣布对中国军方实施制裁后，中国紧急召回了正在美国访问的海军司令员沈金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末的国家战略安全报告中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者。尽管中国官媒将贸易战称为贸易摩擦，并试图降低调门，但中国高层对于贸易战极为重视，接近中国当局的学者将贸易战视为对中国的一大威胁，认为贸易战的目的在于改变中国现有体制，是美国全面遏制中国的手段之一。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所长盛红表示，美中双方合作应该基于共同的规则，美国强调的公平贸易和中国所说的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回事。他认为说那么多没有用，不如采取实际行动解决问题。
这个不开放市场啊，这个数据不流动啊，这个知识产权问题啊，政府补贴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应该就事论事，就是拔那么高啊，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样就没法对话了。你遏制中国，就是说那中国那应该是进行公平贸易，是吧？我担心是就是这样的说法，就是互相指责啊，这个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因为这不能解决问题啊。你
特朗普曾表示，如果中国采取反制措施，美国还将进一步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中国主管经济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取消了原定27号访问美国谈判的计划。中国商务部副部长王受文认为，美方出尔反尔。
现在美方采取了这么大的贸易限制措施，就是说把刀架在别人的脖子上，那这个谈判怎么进行呢？它不是一个平等的谈判和磋商。
分析人士盛红认为，美中双方在贸易上的利益一致，应该达成协议，避免民众利益受损。有分析认为，美中双方的关税大战受到普遍关注，而在华外资企业关注的营商环境、技术转移、知识产权遭到忽视。在特朗普当局大规模减税带来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提高关税是否会给美国经济带来不确定因素， 占世界经济总量 40% 的美国与中国两大经济体之间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将会给全球经济造成何种影响，受到普遍关注。美国之音叶斌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各位听众，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在共和党历来强大的德克萨斯州，45岁的民主党国会众议员贝托·奥洛克与47岁的共和党现任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正在角逐参议院席位。美国之音记者萨拉伊带您来看看年轻选民对他们怎么看。
竞选联邦参议员的奥洛克在德克萨斯各地动员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
我想如果一个候选人从未出现来回答年轻选民的问题，看看什么对他们最重要，在他们看来什么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也不会要求他给这位候选人投票。
从管理人员到组织者，他的志愿者中有很多千禧一代的年轻人。这些人说他们感觉他在聆听自己的忧虑。
他聆听年轻人的想法，对我来说作为性少数社群的一员，这意义非凡。
我想他不收政治行动委员会的钱，不收大企业的钱，让人们很欣赏，因为我这个年纪的人都觉得我们的声音没有被听到，而部分原因是比起我们，政客更在乎企业利益。
年轻的共和党人也同样行动起来，为现任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争取支持。
我记得在2014年我头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来我的高中，在那里进行了一次演讲，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真实的人。
最重要的是他对宪法的承诺，为此我非常敬佩克鲁兹。
克鲁兹说他对于自由的承诺特别吸引年轻人。
我告诉你，当我与年轻人交流时，我与很多高中、大学和年轻工作者交流，就会有两件事鼓励他们。第一，维护自由。自由是强大的，是有感染力的。年轻人希望他们是自由的，年轻人希望受到启发，年轻人在乎自由，希望为有意义的事而战。在德克萨斯，我们为蓬勃的经济、就业和机会而战。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人们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鼓舞年轻一代积极参与政治与投票。美国之音萨拉伊休斯顿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星期三称，在周四重要听证会前夕，又有人指称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卡瓦诺有不当行为，委员会已经就此展开调查。与此同时，第一个指责卡瓦诺性侵妇女的福特教授星期四将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参议院共和党人已经聘请亚利桑那州一名检察官在听证会上对他提出提问。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共和党人将瑞切尔·米切尔描述为具有十几年起诉性犯罪经验的职业检察官。卡瓦诺否认几十年前在高中时对原告有不端性行为。共和党人指责民主党人展开诽谤运动，以破坏对卡瓦诺的确认。
参议院民主党人和他们的盟友正试图通过数十年前未经证实的指控来毁掉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和职业生涯。
如果麦康奈尔真的担心这些指控有党派支持，那么他会和我们一起要求联邦调查局进行背景调查。调查可以安静、清醒、快速和有效地进行。
特朗普总统指责民主党开展骗局，并对卡瓦诺第二次指责嗤之以鼻。最近又有一名女性指责卡瓦诺在几十年前大学的派对上对女性暴露身体。卡瓦诺是司法保守派，也是特朗普提名的第二位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如被确认，他将填补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退休后的空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各位听众，刚才这个小时里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维，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说，他的行政当局正在计划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第二次峰会，很快将会宣布细节。星期三早些时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正在为美朝峰会做准备，时间可能在10月以后。蓬佩奥国务卿星期四将向联合国安理会通报朝鲜去核的努力。特朗普总统反驳了一些批评人士的说法，他们批评说，特朗普总统在没有得到任何保证之前就与金正恩会面是放弃操控力。特朗普说，除了时间以外，他什么也没有给朝鲜，取消制裁才算是给朝鲜好处。中国国防部星期四表示，美军轰炸机飞越南中国海，也就是中国所称的南海，是挑衅，中国坚决反对。美国 B-52 轰炸机本星期在南中海附近参加了联合作战演练。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任务的目的是强化备战，增进与地区伙伴联合作战能力。中国在南中国海与多个国家有领土争端。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星期四表示，对于美国的挑衅行为，中国一贯坚决反对，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军飞机飞越南中国海是几十年来的一贯做法。他说，如果放在中国把没有南中国海军事化的20年前，这就是一架飞机飞往迪戈加西亚岛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轰炸机而已。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致中国天主教徒呼吁和解与信任，中国天主教人士给予正面评价。与此同时，香港荣西修枢机主教陈日军再次表示，教宗有时候会被误导，但是我们不能丧失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大的舰只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星期三在印度洋与英国海军阿盖尔号军舰进行联合军事演习。日本的加贺号直升机航母正在前往南中国海和东亚巡航。美国、英国、日本这三个盟国都担心北京控制南中国海的航道，每年有价值3万亿美元的货物运输经由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南中国海航道。美国和日本同意开始就一项双边自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此举减少了美国对又一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的可能。特朗普总统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间期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了峰会。特朗普总统星期三说，我们今天同意开始美国和日本的贸易谈判。他还说，多年来日本出于各种原因一直不愿意这样做，但是现在做了，我们对此非常高兴，我坚信我们会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三9月26日通过了一项被认为是与中国的一带一路直接抗衡的国际发展投资法案。国会参议院表示会尽快通过这一法案。发起这一法案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约霍曾经说，该法案是美国政府抗衡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回应。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